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、第四大段，无方大用分。在经文的前面，清凉大师给我们介绍的十门三昧业用，我们学到第二门啊，华严妙行三昧门。在六十华严里面，有这么三句话：普贤菩萨正受三昧，其三昧名佛华严。啊，前面呢，我们看过啊，祖师大德了一般的说法啊，华严三昧。华严是比喻，佛是能证之人，华严是所证之法。在佛法虽然讲能证所证，它跟哲学里面所讲的不一样。哲学能所是二分法，佛法里面呢，能所是一法，能所不二。这个道理就深了。说在最近啊，最近也有25年了，1982年，法国的物理学家他们有个研究小组，发现了一个物理上的现象，感到非常惊讶。那就是啊，他试验的时候将一朵玫瑰花折下一片的这个花的叶子，在试验当中发现它里面有花全部的形象在这里面啊，再把它分成两半，每一半里头还是有个完整的现象，最后把它撕成很多小碎片，每一个小碎片里头依然还是一个完整现象，从来没有见过的。这种现象呢，跟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都有一点相似了。《华严经》上讲啊，一微尘里面呢有世界，啊，所以科学家在想，整个宇宙啊，一定有一个共同体。那是真的，所有一切现象呢都是它的影像，不是真的啊！这越说 越像大乘经上所说的了。啊，诸位常常念金刚经，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这个是事实啊，啊，所以在佛法里面讲，再小的一粒微尘，啊，现在科学讲的这个单位，原子、电子，啊，粒子，啊，也讲到夸克，啊，再小，那个里面呢，都是圆满的大千世界。而且佛说的还更妙啊，那个小，这个物质最小的是佛法指的微尘呢，啊，微尘里面的世界谁能进去呢？普贤菩萨能进去啊。谁是普贤菩萨呢？每一个人都是普贤菩萨啊，这个是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既然本来是佛了，那菩萨还能例外吗？啊，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懂得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谓的是佛，是从性上说的，啊，法性上说的；说菩萨呢，是从修德上说的。啊，性德跟修德是一，性修不二啊，性相一如啊。所以普贤的德号里面的意思一定要懂啊。普贤所表现的整个华严经上所讲的修行都是普贤行的啊。普贤运呢，这个愿呢，文殊行法法圆融啊，在前面我们学习过啊，普贤誓愿，离尽诸佛，这一愿里面就圆满具足以下的九愿，不但具足下面九愿的，而且还具足了文殊的十波罗蜜，再跟诸位说，一法里面具足一切法，一切法了都在这一法里面，说离尽全在离尽这一法，说赞叹呢全在赞叹这一法啊。说布施，普贤誓愿都在布施这一法里面。说持戒啊，普贤誓愿所有一切法门都在持戒这一法。华严经上总的说法，一戒是多，多戒是一，一多不二啊。啊，一里面有含多，那个多是圆满的，没有欠缺，一切如一啊，难得了。 科学家发现这个现象呢，啊，那么这个现象并不是他观察的，他没有法子观察。啊，实验室里面只建一个粗浅的模型的一样，啊，真正的呢，这是没有法子能够理解的，啊，所以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呢，华严三昧就是普贤正受的三昧，是以一真法界。无尽缘起为离趣，那不就是这个三昧里头包含整个宇宙啊？在那个境界里面，这科学家讲高维次的空间啊，这个也是在20多年之前科学家就已经知道了，时间跟空间是有极限的，啊，达到这个极限呢，时间跟空间就没有了，啊，空间没有了，距离没有了，大小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先后没有了，啊，过去未来没有了，这华严三昧里头的境界啊，现在科学家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证实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用甚深禅定，所以佛教我们要放下了，啊，放下执着，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九次地定，那真成功了。再放下分别。那就是诸菩萨的三昧了。最后能把妄想再放下，这才叫华严三昧。啊，普贤三昧就是诸佛所证的三昧。啊，佛华严呢，通达明了，依这个理啊，修六度万恒啊，或者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修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，这就叫华严啊。一心专注，这就叫做三昧啊。那么这称之为佛华严三昧。祖师大德对于这桩事情说的很多啊，我们取其重要的，对我们自己现在学习有帮助的略微介绍一下啊。首先就像前面贤首过师给我们讲的《望经还原观》里面， 借条啊，你要肯定整个宇宙啊，我们常讲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是一体啊。佛在大乘教里面讲的很多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不就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吗？啊，十方三世佛包不包括我们呢？包括啊。怎么包括我们呢？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。那讲三世吗？讲过去佛，讲现在佛，这一切众生是未来佛，肯定他会成佛。为什么呢？他本来是佛嘛。啊，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这就说明了，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因为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。啊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啊，哪一天你真正觉悟了？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你就恢复本来面目了。那怎么不是佛呢？啊，所以肯定啊，一切众生呢将来都会成佛。那哪一天成佛了？那就问你自己，不能问别人。哪一天放下，哪一天成佛。现在放下，现在就成佛。明天放下，明天就成佛。你要不要放下？这个是修行里面的总纲领啊，总原则，不能不知道啊。三大类的烦恼，从烦恼的发生，第一个是无明，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啊。无明妄想是什么意思呢？起心动念。实在讲，起心动念这个现象非常非常微细，我们自己知不知道呢？不知道。啊，不但我们不知道，经教里说得很清楚，阿罗汉不知道，全教菩萨不知道。啊，什么是全教菩萨呢？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啊，什么人才知道这个事情？化身大士啊！啊，我们这个禅宗里都常说的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化身大士。化身大士里面程度也不起啊，有高下之分，程度低的他解悟能理解，不能够证实啊，要到深位的菩萨程度很高了，他才能亲证啊， 这个经上一般佛都说八地菩萨了，八地菩萨就见到了，就证到了，叫证悟。那我们可以说原教初住以上是解悟，没有办法证实。科学家是从很复杂的数学方程式里面推演出来的啊，理上有了他们相信，可是事实上没有办法证得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科学仪器看不到那么小的物质啊，所以数学科学之母啊。说这个意思，我们从解悟里面肯定认知整个宇宙啊，是一个发心。佛在华严上说嘛，心现识变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这个心就是发心，发现能现的阿赖耶能变啊，阿赖耶就是妄想分别之处，它能变的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它变现的啊。如果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了，设法界就没有了。所以佛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真的不是假的。这个事情逐渐逐渐的科学家明白了，但是他讲的不透彻，非常难得。如果这些科学家一读到华严经呢，会对他有很大的提升啊，他的境界向上提升。佛在3000年前就说过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仪器啊，哪里需要仪器呢？你有什么看到的呢？《金刚经》说，佛有五眼啊，佛有肉眼，我们有，我们也有；佛有天眼，我们没有。啊，佛有法眼，佛有慧眼，佛有佛眼。啊，我们只有一个，其他的四个没有啊。实际上，无眼圆明啊，是我们本来具有。现在五种眼四种失掉了啊，为什么会失掉呢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把它障碍了，它不起作用啊。不是没有，佛告诉我们有，你并没有丢掉，只是现在不起作用，你的烦恼妄想纷纷断，你的能力纷纷恢复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对于诸佛菩萨不要羡慕，为什么呢？他有，你也有，我也有，大家都有，平等平等。只是他把障碍拿掉了，我们障碍没拿掉啊。什么时候障碍拿掉的时候，大家是一样的，这个道理啊不可以不懂啊。然后你就晓得为什么要修行 恢复我们的智慧，恢复我们的无言，无言是属于德能，恢复我们的相好。记住啊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呐。你看，心跟法是一，不是二。成佛了，你没有得一法；堕到三途了，你也没有失一法，没有得失。这个里头只有隐显啊，显是明显，没有障碍的时候都显出来了，有障碍的时候隐没显不出来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所以佛不需要科学的这些仪器工具，不需要啊，也用不着这些数学来推论的，不需要这个，只要放下，只要得三昧，三昧正受。三昧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说一句，清净心呢，心越清净，你就会看得越透彻。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就起来了，就现起来了。得能相好都现前啊，所以心不清净是很糟糕的事情啊！心不清净才搞很多科学仪器，发明这些东西，都觉得很了不起了。其实，很多观点还是错误啊！纵然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啊，所得出的理论呢？似是而非啊，我们看起来已经很佩服啊，要跟佛法比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相同啊，只是接近而已啊，不是完全相同啊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佛所讲的你要去证明啊，你不证明永远是佛说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即使证明了，那就是你自己的。这个才可贵，佛是希望我们去证明，不是希望我们完全听他的。接受他的，那就全错了，那不是佛的意思。这个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，所以明白了之后就知道我们学佛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啊。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一切众生，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我们跟人应不应该要分呢？不应该。四项上可以分，为什么？随俗。心里头不能够分，这就对。这就叫如来应化了。四上如果不分呢，这个世间秩序就乱了。没法子维系了，所以要分。理上如果要分呢，那你产生障碍了，你就不能见性了。大乘经里面讲，诸法实相啊，你永远见不到。一换一句话说， 心里头要有，理上要有分的话，你永远见不到实相，永远没有办法得三昧。啊，所以心里头不能有，啊，事上要有，这就是佛法在世间的，不坏世间相啊，不破坏啊，啊，只有成就众生相，却不破坏。这个用意深，啊，理很深。凡是觉悟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自自然然这样做的，发而入世。那么用这个心态，来学习大乘经教，这就对了。华严的业用，探玄记里面的说两条，一个是依此显说华严法了，故无量寿经呢，叹菩萨得种，言得佛华严三昧，宣说诸佛经典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晓得什么人能讲一切诸佛经典呢？得华严三昧的人啊，他能够啊演说诸佛经典，他说的跟诸佛一样，绝对没有两样。他是不是跟诸佛去学的呢？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一切诸佛的经典都是从华严三昧上流出来的，他已经得华严三昧了，所流出来的经教一定跟十方诸佛佛佛道同，不需要学。释迦牟尼佛学过没有？我们在他老人家一生历史当中，释迦牟尼佛没有遇到过佛，没有哪一尊佛来教他。啊，他只是夜读明心的，豁然大悟啊！那个悟是什么呢？就是入华严三昧啊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悟了之后啊，他在二切日中就宣讲大放广佛华严经，显说华严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华严经从哪来的？从你自性里头流出来的，只要你见性啊，流出来就是大放光佛华严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样子，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样子，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很了不起，慧能大师的历史在这一代的人都知道啊。这一代是他的故乡啊，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无论什么经典，你拿去向他请教，他不认识字吧，你念给他听，他就讲给你听，讲得头头是道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误入华严三昧。他麾下学生真正达到明心见性，也入华严三昧，跟他的境界相等的有43个人呢，佛教传到中国来2000年历史上记载正式传到中国是公元67年，但是野史里面记载的还早，大概在战国时候的时候就有少量的传到中国来。2000年来慧能大师以前没有出过一个慧能，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出过一个慧能，你想想看，他24岁，五祖仁和尚一钵就传给他了，他是五祖的传人，真正的传人，跟五祖的时间非常短促，在黄梅只住了8个月，跟五祖见面这几次，他得到真传。所以诸位同学，我现在看到有一些人想跟我学，想做我的传人，错了。你要做诸佛如来的传人，这就对了。我是个凡夫啊，跟我学不到东西啊，跟诸佛如来学。入华严三昧，华严三昧入不了没关系，入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不亚于华严三昧，你看祖师大德不是跟我们说吗？念佛三昧，三昧中王。好像是超过一切三昧，那包不包括华严三昧呢？当然也包括。老实念佛就能成就啊！那我们要问的，念佛成就的人不少啊，那念佛成就的人为什么不出来讲经说法、弘法利生呢？这一桩事情要看缘分，真正悟了之后他知道，他明白， 这个世界众生呢，跟我有没有缘？啊，没有缘。我怎么样讲，他也不会听，他也不会接受。啊，他说我胡造谣言。啊，所以不住这个世间了。要知道悟了之后啊，活动的空间呢，无量无边呐。啊，现在科学家讲啊，空间的维次，确确实实是无量的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证得三昧之后，空间维次突破了，哪一个世界有缘，哪一个地区有缘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什么叫有缘？这个地方人呢具备两个条件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就有缘啊。我们常讲啊，孝亲尊师，这个人不孝顺父母，不尊重老师，没缘，你来教他没用处啊。有没有缘呢？条件就在此地啊。如果我们真的孝顺父母，真的尊重老师，佛菩萨会化身来度你。那为什么？你跟他有缘啊，而且什么？你得度的缘成熟了啊。佛门有一句谚语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啊。你的缘成熟了，你也成熟了，你不找他，他来找你，就是说你已经具足得度的条件，他不能舍弃你啊。这个是就是佛门常说的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。你不知道，他知道啊。如果你不尊重老师，不孝父母，不想学这些东西，你就是求佛，佛也不来。为什么呢？佛看清楚了，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。那你要是真的，不求他来了。佛菩萨很可爱啊！啊，真的值得人尊重啊！第二个意思，说以此显示华严心啊。这个词就是华严三昧啊。的华严三昧，它示现在世间啊，也就是他日常的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华严心是什么呢？普贤十愿，文殊十度啊，他做到了。啊，就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得道的人 啊，得华严三昧是真正得道啊。啊，底下有一首偈子，那就更清楚了。啊，这首偈子是这样说：世界忍辱精进禅，方便智慧诸功德，一切自在难思议，华严三昧是涅故。啊，所以有没有得华严三昧，你就看，不是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啊，方便。愿力智文殊菩萨是波罗蜜啊，一切自在。前面我们读过十种自在，都表现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表现他在工作里头，出家有出家的工作，在家有在家的工作。啊，出家的工作，弘法利生。弘法利生呢，又分为两大类。啊，一类是教学，一类是护法。啊，都是弘法利生的。你说一个道场，一个学校，学校里头有教员，有职员，不两种人吗？啊，教员是负责上课的，教学的，职员是护持道场。啊，这个学校里面行政这个事务，他们来负责。啊，他们是护法了，弘护是一体。弘护不二啊！那这护法的人，一般来说呢，啊，在古时候是弘法退休之后当护法，他内行啊，啊，就是学校里面这些执事啊，像校长啊，这个教务啊、总务啊，啊，训导啊，管这些的。还有管这些杂事的事，都是老师退休了在干这个，所以他内行，他能把这些老师学生照顾得非常周到啊，不是外行人的。那么现在是弘法的人找都找不到了，哪来的护法呢？啊，所以现在道场的问题很多啊。从前道场没有寺啊，啊，上下真是一片和睦啊。佛门里面，上一代的老和尚告诉我们，从前道场里面的执事。都是佛菩萨应化来的啊，讲经法师是初学的，所以执事有大德了，大能呢，有大智慧呀，啊，他能真正成就人呐，啊，今天佛法的衰，那我们就明白了，弘法人才没有，护法人才更没有啊！佛法怎么会不衰呢？这是我们自己要警觉到的啊！所以今天在道场里面做护法的，一定要晓得，护法是菩萨，护法是佛 啊，讲经的法师跟护法比啊，要差一大截，怎么比也比不上。啊，那么今天护法的人说没有讲这个弘法的经验，所以他对怎么个护持不知道，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那这个道场问题来了。啊，从前护持的人，那是随顺华严三昧也。随顺佛祖的教诲，他不是随顺自己的烦恼啊！这个不能不知道。这是华严妙行三昧论啊，后面这个203首颂都离不开这个十种三昧。第三，因陀罗王三昧门。因陀罗王是比喻，因陀罗是梵语，王是我们中国的文字，所以这叫梵华合一啊，梵汉双举之名。那单用汉语呢，就叫做帝王啊。这个帝是什么呢？就是帝释天啊，帝释天的宝王啊，齐王之先。珠玉角落啊，用它来做比喻啊，角落摄入重重无尽啊。现在就不要用这个比喻，在从前没法子，现在我们可以用，尤其现在这个新年快到了，我们走到马路上看到张灯结彩啊，你看到现在的灯饰哎，不亚于因陀罗王啊，几千个小灯泡，几万只灯泡，光光照射。这一盏灯里面有一切灯的光，一切灯里面有这一盏灯的光啊。我们缩小了说吧，我们现在的教室有十几盏灯呢，每一盏灯的光，每一盏灯是不是其他灯都照它，它的光也照其他的灯，这个光跟光啊，交落摄入，重重无尽的，取这个意思啊。这个也就是华严里面讲的，一法具足一切法。一切法入一法，一法也入一切法啊。这个一法是任意，不是哪一个单一啊，任何一法都入一切法。任何一法这个意思太广大了 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最近我们从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里面体会到这个现象。啊，水是一法，一杯水。啊，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给他讯息，有在面前的，有距离很远的。他做了个实验呢，找500个人打电话给全世界，啊，观想想他办公室桌子上一杯水，啊，多以一个善念想这杯水，把这杯水的放在这个-5度让它结冰，雪化的非常的美丽。换一个不好的念头，那个结晶的雪化就很丑陋，没有远近距离啊。啊，当面也好啊，1-2公尺，远在其他的国家的时候，隔了10000多公里啊，它讯息传达得快。这个就是因陀罗王这个现象。好，现在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10分钟。